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在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的节目，请出我们的嘉宾之前呢，这里面有一个信息要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在本周六的下午两点，在我们湾区 San Jose 有一个讲座，讲座的内容呢是关于我们退休的规划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都知道 401k 及 IRA 是我们退休规划的重要一环，但是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啊，如果 401k 和 IRA 用不完的话还要交很多的税，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AmeriPrice Financial 的副总裁 Sharon Wong 他将在本周六下午带给大家一场精彩的讲座，他呢会为您深入的讲解 401k 还有 IRA 的完胜方案，让您呢能够花掉 401k 及 IRA 里面的钱，并不用担心花不完的钱要交很多的税，而且呢还能保障受益人继承您累积在 401k 以及 IRA 里面的财富。可以说这个讲座的内容是深入浅出，精彩生动，在现场呢还会开放互动问答，机会非常的难得，而且现场的座位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如果对这样的主题有兴趣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报名。那么活动讲座的地点刚才已经说了，是在 San Jose 的 Public Library， 是在 Cambridge Branch， 名额呢只限50个人，在75岁以下的投资人呢可以报名参加这样的一个讲座。如果您要报名的话，请发短信就可以了，记住短信的号码是628-444-1260 628-444-1260，再说一遍啊，628-444-1260。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请出嘉宾陈老师。您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云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您还不记得啊，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能感受到我们听众朋友对心理学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学科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那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的话呢，我们带出来的话题也能够用到您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背景，因为这两年的话都是疫情一直都没有停止，其实虽然我们好像没有特别多的感受啊，如果你家里没有谁因为疫情去世的话，但是呢对于有些人来说，确确实实这些亲人就有离开自己这样的一些案例，让整个的家庭呢都遭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比方说我在前一阵采访过一个嘉宾啊，他就在我们湾区，很年轻的女生，三个小孩都还不到10岁，那先生也才40岁，就忽然间就走了。他是对，是打完疫苗第二针刚打完，就突然就早上就离世了。那么对整个家庭和孩子的影响可以说是太大了。那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我们的听众哦，他也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位听众呢，他是在加拿大，那么他有两个小孩，也都是小学的年龄。在疫情期间，孩子的父亲还有爷爷都相继是因为疫情去世了。那对整个家庭的打击是就真的太大了。不光是孩子的妈妈啊，年轻的女士要带着两个孩子，还有爷爷的就是奶奶呀，奶奶你想她痛失了自己的先生和儿子，那太难过了。就是所以对这个妈妈来说呢，她真的是希望能够有一些什么办法，既能够让她自己变得坚强，同时又要带老人和孩子走出这种伤痛。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话题会带有一个普遍性哦，可不可以请陈老师在今天的节目上就跟大家聊一聊，有没有什么办法从心理学的角度确实能够缩短人们这种伤痛的一个过程哈，提前让大家能够走出来。
对，其实说到心理学呢，我记得上一周的那个听众他就想询问说他的孩子想学这方面的这个学科嘛哈。 那基本上再加上今天两个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很简单的跟大家简介一下，心理学它在做什么哈。我记得以前我们一听到人家学心理学，你知道有些人的反应是什么？就是赶紧的离那个人远一点哈。
因为他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这太可怕了。
对，他觉得好像学心理学的人会把人给看穿了这样，然后好像就，对，好像就逃不出那个人对你的一些揣测啊，或者是一些预想啊哈。那这样感觉上就是，好像你在
我
那个
爱
人那边，
啊。
对，就什么都透明了，就很不安全的感觉。事实上，这个有一点点误会哈。那心理学它其实是想要帮助别人的一种。学科，那它当然牵扯方方面面的东西，然后也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的一种发展，那各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生活习惯等等的哈，还有它的文化的背景，所以发展出不同样貌的心理学。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最后的目标，就是他希望能够帮助人自己能够多了解自己的一些。生理的状态啊，那生理状态里面包括你心里头在想什么，因为你的思想还是在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涵盖范围之内嘛，哈。然后怎么样能够帮助人，他在面对人的生命或者是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挫折呀、不顺利的这种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像刚才说的这种面对比较大的生命的变化。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人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帮助自己，也帮助周遭的人，能够缩短那个，就缩短负面的影响，然后能够尽量的去增强正面的影响。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走向，所以它会被运用在非常非常多的方面，比如说顾客心理学啊。你在设计某些东西的时候，你也要去想一想使用的人他的心理状态，你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好的产品，能够帮助使用的人他更顺手的去使用，这个都要去研究人的思想之下所连带出来的生活习惯，方方面面的他都能够就是有一些关联性。
陈老师，我记得您还有一个学历背景啊，是叫做新生医学的博士。那么这
是。
个涵盖的内容是不是和心理学又有一些不同呢？好像我的感受是，您在研究或者是分析各种案例的时候，就非常注意人的心理状态。那
是，
么这是这个学科所专注的一些内容吗？
它也是，但是它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它不是只针对人的情绪所产生出来的生理反应，而是我们还要去研究一下这个情绪它背后的来源哈，也就是人的那个思想的本身，这个思想的本身才是重点，就是这个思想的本身。它的产生，它是有它的背景的。好，那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很注重就是人的这个受教育的背景啊，他的这个生活的背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让他产生了所谓的观念。那些观念就像一把一把的这个放大镜也好，或者一把一把的眼镜也好，它来帮助人透过这个眼镜或透过这个放大镜。怎么样去解读、面对他所面对的这些事情？
那陈老师，我再直白一点问，就是学这个专业的您的同学，他们毕业所实用的一些岗位，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方向呢？
对，大部分都跟人的健康有比较直接的关系，而且要学这一行的，基本上也大概都有一些医学的背景。就它有一个基础的东西在那里，然后才能够往更高层次的那个学科去做一些研究。
但是他也不能够是在医院里，对吧？那他做什么样的一些健康方面的工作呢？
一样的，它一样可以在，因为就像我说的，它前面已经有医学的背景嘛，所以它其实只是在自己的医学背景之上，它在做一个更进阶的。一个探索吧，就是对人的生命的现象去做一个更高层次的探索。 基本上是这样。那我们也都知道哈，学无止境。
哦，确实是这样。
对，也不会因为你今天有几个博士了，或者是你都当到院长了，你就可以不用学习了。我想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哈。所以，我们以前常有一句老话，教学相长嘛。任何一个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医学伦理里面用中文来说，它会有一句话叫做视病由亲哈，就说你在面对需要被你帮助的人的这个过程，你一定要放下名跟利这种思想的这种考虑，你才有办法非常把心能够静得下来的，非常专注的去研究对方的情况。 OK， 然后如亲呢，就如亲人一般哈，因为亲人是跟你生活当中非常近的，你要处理不好，你就天天看到那个麻烦在那儿嘛，对不对？你绝对不可以只想说，哎，我就是在门诊里头碰到你，然后你回家以后我不管，这个这样的一个态度，基本上它就不是一个符合专业要求的一个态度。
所以想学这个还确实是要有这种非常强的敬业精神以及为别人考虑的这样的一种性格特点哈，陈老师。 Anyway， 就是跟您聊了这么多，我想呢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学业背景更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给帮助他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当然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要非常感兴趣的话，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直接跟陈老师去了解更多您想为自己呀，或者是为孩子了解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节目进行到这儿呢，需要休息一下。陈老师在广告过后，想请您呢再正式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种创伤的一个治疗。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今天呢，我们也是应听众朋友的一个要求啊，请陈老师跟大家聊一聊，在疫情下很多有一些家庭啊失去了亲人，面临着重大的生活的变化，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可能孩子的心理成长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怎么样能够帮助到身边的亲人走出这种悲伤的情绪，我们来听听我们的专家陈老师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好，那陈老师，不知道您对这样的话题，或者是您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些 case， 您想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分享呢？
对，您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哈，就是心理学有何大用哈。那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的话，其实西方的心理学叫 psychology 这个词本身呢，它事实上是由希腊的词语，就是有一些词我们都说它是一个根嘛，它是一个就是加上什么什么什么，它就类似的意思哈，就这样的一个根。这个根是什么呢？是由所谓的灵魂跟研究所组成的。
哦，就是对灵魂的研究 psychology，
翻的是这样，被翻译成为汉语哈，就是中文，把它称为心理学呢，它事实上也有一点就是有意思的事情。它其实当初也透过了一些历史跟心理学之间的相关考证哈，然后也有学者提出来，事实上这个跟中国古代的一些研究学术理论学派其实都是有关系的，包括还有这样的资料指出，它跟宋代的理学跟明代的所谓的心学，宋儒明那个时候的儒学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连结性啊。所以我们在谈心理学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哈，就是传统的中国文化里面其实也谈了不少。
哦，好的。那有什么样的一些从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一些研究当中能够用到现在的一个实际情况当中的呢？
对，所以你看啊，今天提出来两个 case，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地震啊就是有一些这个面临或者是目睹车祸现场哈， 或者是那个疫情现场啊，或者是这个天灾人变的时候，地变的那种现场，比较就是伤亡的那个现场的时候，基本上它都牵扯了人的生命，
嗯，
对吧？啊，这是一个，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变化。那如果我们没有从所谓的灵魂这一块去考虑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人的肉体它就没有了嘛，对吧？
是的。
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所谓心理学的这个来源，这个字根，它其实是在研究灵魂，对吧？灵魂研究嘛，
不仅仅是你现在的这个肉体。
对，那比如说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其实当时在国内我们也都很清楚哈，就是从1949年之后，共产主义它在中国大陆它已经成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思想主流，也是一个教育的思想，就是教育的主流吧。所以里面他谈的就是他是 无神论者嘛，对吧？他就不牵扯这个你的肉眼可见的物质空间以外的东西。所以当时很多的中医的概念基本上也是就是被打压得很厉害，可是我们知道后来当时的苏联是把中国古代这些东西拿去做研究，他们发明了很多的机器，终于去证实了肉眼可见的所谓的穴道的说法。所以在这一些历史背景之下呢，西方的科学也开始也有人去研究人是不是因为有些人你在医生宣布脑部死亡之后过没有多久他又活回来，我不知道台湾你有没有听过哈，类似这样
的确实有。
那我们在学术上面把它称为濒死研究，在美国，在欧洲，其实包括在台湾，事实上都有医学界有医生在做这样的一个追踪的研究，非常的有意思哈。所以这些研究告诉我们，就是这些研究的结果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的肉身如果遭遇到什么变故，因病啊或自然老化、啊、等等啊，它不在了，但是人的生命就没有了吗？不是的，这个濒死研究告诉我们说人的灵魂是存在的。
OK，
对，所以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共通而且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就是就是经过濒死之后再活回来的人，基本上他改不了的坏习惯或改不了的坏脾气，哎，就全改了。
哦，好像他的生命经历了一些特殊的旅程之后，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就会发生一些改变，是这样的意思？
对，是这样。所以你看啊，当我们就是读了这么多的书以后，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呢，我就回过头去想一想我小的时候所听到大人说的一些话，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哈。比如说当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的长辈过世，然后呢我就会听到一些语言，他就说啊，那个谁谁谁他说的就是用闽南话说贵心，就是用中文来翻译的话就是过身啊，就是穿过那个身体，他不是说那个人死了
哦，
他不会这样说的，他会说过身，就是他只不过是这个人的生命他换了另外一个形式，他不是用人肉眼可见的这个空间所存在的人的这个肉质的身体，他就过了这个身体。那闽南话是这么说的哈，叫过身。
好，陈老师，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想您讲这样的一段呢，给我们大家的一个启发，就是如果你对待生命的态度不同，可能你对人的肉身离开这个世界的悲伤程度也就不会不同。就好像我们在中国大陆啊，我讲的是比如说亲人去世了大家都要哭啊，但是在美国假如说你去参加葬礼，就大家都还比较情绪是很稳定的，甚至有人还讲话的时候还讲笑话，这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死亡，他们觉得他去更好的地方，甚至到天堂了。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是，没错。我自己的亲人里头也有这样的哈，就是他们因为有宗教的信仰，所以他们在面对自己，比如说我的长辈的长辈， 他们在离开的时候，事实上他们的心情是很比较平静的，对，他们会觉得说，因为他这辈子都做好人，所以他有更好的去处。
那好啊，陈老师。但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对于一般家庭的遭遇这种变故的一个解决方法啊。假如这个家庭他没有这种信仰背景，那么您对这样的情形，假如您给他们做心理辅导，该如何下手呢？或者说该如
对，
何开始呢？
我们非常清楚的就是人的行为是来自于他的思想的指导，对吧？所以我们会尝试着去给他们一些案例哈，或者是像刚才我说的濒死研究这样的故事，这个其实都是真人真事，这个都是找得到资料的，让他去开阔他的思想空间，就是让他去知道说。这些事情的确是存在的，而且有人可以跟你证明它的确是存在的。OK，包括有些大学都在做这样的研究，然后也包括有些精神科医师他自己去做了这样的研究，然后还出了书。OK，就是让他去知道他以前不知道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并不强求他马上就相信啊，或马上就 buy in 你要告诉他的故事，但是起码给了他一个。舒缓的空间，我觉得人哈，有的时候他那个反应呢，实际上是让自己一直往，就是就像一个那个轮子一样，你不断的去碾压，不断的去碾压自己，你没有给自己一个缓和的空间，你看不到另外窗户的那个风景。我们不过就先打开另外一个风景，让他看一看说，你看这个风景是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人其实会有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好奇。啊，我们运用人本来就有的好奇心，给他一个缓和的空间。这个对于在处于创伤的这个情绪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从生理学来看哈，我们有一个叫做忍受度哈，就是说如果这个压力大到是他的生理条件已经超过他的忍受度的时候，人是会衰竭的，他的生理条件会衰竭，就跟你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你都不休息，那很快你的健康可能就要走下坡了，因为那个伤害是回不来的。然后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那就生理衰竭，那就死亡了，你这个肉身就没有办法再工作。
陈老师，我觉得您说的是挺有道理的。那么对于孩子啊，我把话题转到孩子，如果像小学阶段的孩子，在您的了解当中，他们一般对生死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接受程度？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程度，真的面临到家长去世啦，我们该怎么样跟他们去解释人死亡这样的一个事儿？很想请您也给大家举举例子啊，用一个专家的角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看看这样的一个问题该怎么样跟孩子去解释。那我们还是要先休息一下，陈老师，广告过后呢，我们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那陈老师啊，我们回到刚才的节目上，如果
是。
孩子的年龄可能10岁上下，甚至更小，对他们怎么来去解释人生死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会有自己的答案哈，当然有一部分的孩子他可能没有这样的表现，让大人觉得他自己有答案，就是有两种情况哈。我们的医院的同事他本身就是个护士，他曾经呢，跟我们提出来说他家里面有长辈过世的，但是他的大约是5岁吧，5岁的孩子跟他说，他就看到那个婆婆变成一道光走了。
这是孩子自己看到的，跟大人说的。
是的，然后那个妈妈呢就愣在那儿，因为妈妈是学护士的嘛，她也是就是学医学方面相关的东西哈，尤其是近代医学教科书上面基本上是没这么写过哈，所以，
人觉得好像挺神奇的，一般人
哎，
说孩子你就胡说。
对，但是所以他就问我们说该不该相信孩子？那我给他的建议是，如果孩子他跟你说他不需要来骗你。 你最好选择相信他，这样你才能够去进一步的，去理解他内心真，就是有没有还有其他的想法呀？或者是说，有些孩子很贴心的哈，我不知道有没有经过这样的反应，就是说他怕家长担心，因为小孩子他有的时候也会看家长的反应，他怕家长担心，所以他就故意讲一些话来安慰你，也会有这样小孩的反应。所以小孩的反应其实非常多种哈。那我在这里要提醒的就是说，其实最好大人先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或情绪来看待那个孩子，因为你很容易去影响他，尤其孩子越小年纪的时候，这是一个我们在处理，就是小孩子如果跟家庭一起面对某一些变故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哈，这一点是要比较把握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时候孩子的反应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一种检验吧，就是检验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孩子他在我们的家庭教育之下，或在学校的教育之下，孩子到底他对于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他对于这个世界他乐不乐观，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知道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哈。那如果孩子他一直处在悲伤的情况，就如果也有这样孩子的反应，他是一直处在悲伤的情况的话，第一个呢，我会建议就是说，大人可能要先学着处理自己的悲伤，因为孩子他毕竟年纪比较小，他还是容易受到大人这个环境的影响啊。所以为什么在前面的阶段的节目里面，我要特别提出来，就是在大学里面，在医学界还是有人在研究濒死。濒死研究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可以帮助大人更进一步的去理解，所谓生命所产生的这些现象，这是一个部分。所以，当大人自己的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呢，他就会帮助孩子有一个稳定的心态，他就不会那么的焦虑哈，或者是觉得说一去而不复返，他会非常非常的紧张，这样。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让孩子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你也会难过，对，但是你的难过里面呢，你会带着感恩，你会带着怀念，你会知道，当你能够就是生活得更好的时候，就是走过这个悲伤，你不是不能悲伤，而是说这个悲伤的时间它不能占满你一整天的。心情，比如说你煮饭的时候，你可以训练自己非常非常专注的，哪怕就是那5秒钟啊，你都会看到你自己能够有这个能力，能够脱离好像这种源源不断的这个悲伤，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方式，让自己能够达到脱离完全悲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哪怕你只成功5秒钟，在下一步成功10秒钟，你就会有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果来告诉孩子说，你是这样处理过来的，而且你绝对相信，就是离开的人，他也很乐于看到你从悲伤当中走过来。
那陈老师这里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比如说，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自己有短暂的不悲伤？比如说是听一段音乐呀，还是想一件高兴的事儿啊，还是怎么样呢？
在这个时候要想高兴的事情，的确不太容易。我比较推荐去听音乐，因为音乐很容易随手可得啊。你可以去找一些音乐是你平常就比较爱听的，然后它是比较缓和的，比较轻松一点的，它会让人感觉到就是背后有光明、有希望的这样的音乐。不要尽量再去听那个悲怆的哈，就是那种小调类的东西啊，就是尽量就是听一些比较愉快一点的，但是不是那种好像高兴得不得了的那种哈，是就是说心情比较音域上面比较平稳的一些这样的一些音乐呀，这样你专注的、专心的去听它，你哪怕就是10秒钟，哪怕就是20秒，你会发现你自己。其实是有改变自己的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哈。人一直他会落在那种比较负面的情绪当中而不可自拔，是他不断的在 告诉自己我改变不了，他不断的在告诉自己我就很挫折，不断的在告诉自己是个 loser， 就是好像自己无能为力这样。所以不转变那个思想，你就很难用其他的外界的因素来帮助他。那当然后面比如说出去外面散步晒太阳，这是一件也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太阳很神奇哈，太阳的那个热量，太阳的光线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它的的确确可以帮助人赶走这种忧郁啊，这种悲伤的这种情绪啊，这是一个也很好的一个建议。再来一个就是去运动，就是也鼓励孩子带着孩子，你甚至可以带着他们去拜访亲戚啊，或者是带着他们去做一些户外的这种运动，让他流汗。流汗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排解忧伤、排解负面的这种情绪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生理的这个反应。
那么，陈老师，我们时间就两三分钟了哈。在美国有很多那种去找心理疗愈的这种机构，他们所做的事情大概也就是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吗？
基本上是这样。那当然，他们也会做一些评估，比如说，他会看你的情况是不是实在是就是在生理的表现上有可能，比如说会可能会拖得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并不是用这些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法可以尽快的帮助人有一个喘息的哈，他不是说马上就好，但起码连一个喘息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他可能会建议你，可能需要去使用药物，比如说有些人他到最后是没有办法睡觉，那你想就是长期的没有办法睡觉，那个所对健康所产生的那个影响，那个就非常的辛苦了。甚至有些人他焦虑到他没有办法闭上眼睛，那长期闭不上眼睛，他会得干眼症啊等等，眼睛会刺痛啊，那都是非常难受的事情哈。所以他们也会做这方面的评估，然后如果他们认为你这个时候需要药物的帮助，他可能就会帮你转诊这样。
那么，陈老师，节目结束之前啊，针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呢，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哈，包括刚才我也才帮助一家公司在做一些咨询的工作，那他们就问说。有员工需要被资遣，那怎么去处理资遣这种事情？这个也是一种，分离嘛，对不对？好，也是关系的结束嘛，哈。那我就告诉他们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一定要定一个很好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而我们的目标把它定在彼此都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所以你要对他说什么样的话，你要。对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基本上这个目标是没有改变的。就是不管我要做什么，我都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善良的人、更正向的人，也要让对方成为这样的人。那他当然有一些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很 humble 的去，让对方觉得我们是不是有做不足的地方。那在处理孩子的情绪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可以告诉他妈妈。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妈妈，我也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那这是大家的共识，在这个共识之下，你可以来跟妈妈说，有哪些事情我还可以做得更好，可能我有一些忽略的地方。以退为进，哈，是中国人处理事情一个很圆融的方式。那个进到哪儿，那个目标是什么？那这个目标就很重要。这个目标就是。尽量的广结善缘，让彼此之间都成为生命当中彼此的贵人。
感谢陈老师的建议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还有一些相连接的问题，比如说孩子如果亲人过世了，面对着一些家长角色的缺失，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还有对大人情绪上的一些怎么样的一些恢复啊？陈老师，我想以后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请您呢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分享。今天就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陈老师。
再见。